冬至快乐！
是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康妮。
哎，我是万峰，在全年最短太阳的那一天，我就祝福你呢，你就看到太阳已经到尽头了，短到尽头了，之后每一天都长起来了啊！
哦，
有盼望。
万峰说的话呢，说的让我听起来
有点绕。
对啊，颠三倒四的。
因为这个祝福只对北半球生效。如果你在澳大利亚，在非南非啊那些，你就不会生效了。
好，今天内容太多了，你不用讲那么多的没有意思的话。反正我们就是祝福听众朋友在冬至的时候能够跟家人一起温暖的度过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其实这个也是跟圣诞有关的。圣诞节为什么在这个冬至附近，就是跟这个太阳的长短有关，因为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啊。那所以在这个礼拜呢，我们也是很忙的宣传，因为呢我们有好多圣诞节的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节目。那我们说过的可能再说一遍，因为呢有部分呢都是这个礼拜开始或者已经在开始了。
是的，福音电台嘛，在圣诞节这个我们很看重的节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大喜的信息。好像呢每一个节目都把握这个机会，争相的把这个非常精彩的圣诞特辑能够推出来。
先说呢三个我们已经说过的内容啊，就是天路导向，耶稣降生的目的，善牧良言，这个因败落宣告救主降生，还有因衰亡确告救主降生，还有呢我们的时间的幸福教养，以神为中心的圣诞节，这些都在播放当中，那会继续播放的。
那另外呢，拥抱每一天呢也有圣诞特辑，在19号到25号，林云牧师跟永恩呢就会这个特辑的名字叫做脑海中的赞美诗。
啊，在脑海里头为啥不唱出来呢？
是讲到一位关于急性白血病的弟兄在死亡的徘徊边缘呢，谱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
对了，那记得留意拥抱每一天了。另外呢，真道分解呢也会在今天跟明天呢有一个叫圣诞之道，听道行道，就请来周清峰老师分享圣诞信息，还有呢请姚谦牧师、李兰老师、木心老师还有听友呢都去回应不同的信息，就谈谈怎样又听到又行道。
对了，那么零点繁星呢也会在12月21号，就是今天还有明天呢，有圣诞节的特别内容，讲到真正的圣诞礼物你收到了吗？
真正的圣诞礼物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不说这么多介绍了，因为我们呢要到达我们的圣诞感恩会了。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迎接耶稣的到来。
光来到世上，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这个圣诞预备好自己的心，
迎接主面，接受主爱。
圣诞节的感恩会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读一下听众朋友的感恩事项。那之前已经说过了嘛，我们就收集大家的电邮，就分享感恩。那今天首先我们念一位李姊妹的分享，她呢就谈到一个李弟兄的那个的情况，但是不知道李姊妹跟李弟兄的关系，但是很亲密的相信是
我们是12月的每月一动， 也可以说呢是今年最后一个月的一动了。那听众朋友都是非常热烈的回应。那其中呢，李姊妹分享了非常长的一个见证，
4000多字，差不多半个小时。
我们不可能全部读，就把
精华、
这个故事的精华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他就说到呢，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李弟兄呢，是一个草根阶层的一个成员，却有着不普通的经历和恩典。在22年的12月呢，疫情开放前夕，李弟兄因为脑干出血被紧急送院治理了。熟悉他们家庭情况的人呢，都是为他们发愁的，因为李弟兄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最近十几年呢，都是每天靠着打零工来养家糊口，靠着借贷盖房子，账还没有还。没有开始还呢，钱就越挣越困难，生活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让他崩溃倒下了。因为太太呢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医生用很直白很简单的话跟他解释说，李弟兄的脑子呢现在在细菌的污水中浸泡着，即使是能够挺过去，后期植物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一个活死人了。那三口之家都是20岁到60岁的年富力强之际，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是这么的艰难。她依然就是这位太太呢，依然24小时奋战在丈夫的身边，尽力的去照顾他。李弟兄已经没有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大小便也不受控制，但是他身边的太太呢还是耐心的把食物捣碎送到他胃管里面，及时的清理他的大小二便，而且呢依照医生的吩咐呢给他翻身拍背按摩。当家人跟他沟通李弟兄的后事的时候呢，他拒绝交谈，坚决的说，我相信神一定会顾念他，其他的事情我暂时不管。
但是呢之后继续发生的时候呢，非常感恩啊哈，就是呢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们呢专门为李弟兄建了一个祷告群，每天坚持为他祷告，求主怜悯医治，这个就感动我们的神啊，我相信这个也感动我们身边的人，就开始呢也为他的医疗费用募款，求主预备。那当时呢他们就用一些众筹的方法呢来募款，本来需要30多万的这个治疗费用呢，只筹到1万2万大概这么多，也都叫到医院了，但是都是不太够嘛，但是感动了身边的人，就导致呢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付出，甚至有些贫困的家人也愿意捐1元2元那样去募款对他的祝福，所以也鼓励了家人继续的诚心感谢，也继续去关怀李弟兄，照顾李弟兄。但是的确想到的办法都想过了，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只是筹到1个月的住院的费用，实在是没钱了，妻子跟儿子都只得把他拉回家中等死了。
看着躺在床上的这个活死人呢，太太儿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主又感动了一位中医世家的姊妹出主意，用中医的方法来试一试，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让人感动的是一位北京网友弟兄，让他中医学院毕业，已经行医了50多年，现在已经80多岁的老母亲给李弟兄开药方，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本来是植物人的活死人，现在通过主的怜悯医治，众弟兄姊妹的带导，妻子精心的照顾，现在竟然能够坐起来了，慢慢在妻子的搀扶照顾底下呢，能够坐着轮椅走2步，还能够呢拿起馒头吃饭了。当人问他的问题的时候，尽管回答的声音小而慢，现在能够讲出话来了。
但是之后的事情就出现了，因为呢继续有保险的问题，因为长期呢照顾，那他能走动了，他能说话了，那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呢，这个要求又达不到了，所以呢他就经过很多的申请，所有标准都不符合，就申请过不同的单位。那李弟兄的妻子呢也觉得有些失望还有消沉，爱主的家人就劝他说，评不上也是好事啊，代表他身体好转啊，那就专心依靠神吧，靠那位大能者吧。 那尽管呢，我们写这个见证文章的李姊妹就劝勉这样的李弟兄夫妇，但是呢，也继续呢，就也努力的祷告，努力的寻求单位、机关、机构、基金会、保险、公益机构、律师，甚至红十字会的帮助，但是都找不到方法。于是呢，他就去开始呢找这个李弟兄以前有没有交过社保呢？那原来，哎，有交过，刚刚15年1个月，但是他原来的单位就倒闭了，那怎么办呢？倒闭了，于是又申请去证明他那个单位倒闭了。于是呢，就搞了好久好久好久，就感恩有个律师愿意看到李太太呢，每天把李弟兄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去申请这个保险啊，申请这个长期的那个养护的一些保险的时候，他愿意替他当这个律师。最后就经过好多个月的奔波呢，就申请到那个退休金。虽然呢，那个退休金呢，一个月呢就1000多，就不是很多，但是呢，对他们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供应，让李弟兄呢之后长期的那个照顾呢，起码有一点点的经济的基础，
对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更重要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人间有爱，弟兄姊妹的爱，还有上帝的全能。
良友电台
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大家好，我是馒头的对话主持人木星。被主修剪的过程真的是疼痛却喜乐，但是与老我剥离的过程艰难却爽快。求主修剪我，舍老我得生命。
是不是你
2024破碎重建发旺更新努力生长。
接下来呢，我们念一下 Tiffany 的见证啊。他呢就从9月份入职去了一个新的工作，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他就当老师的。他当老师的过程当中呢，深深感到老师不单是教书这么简单，而是面对孩子们很多的问题，情绪上的、纪律上的、学习上的，很多时候呢都感受到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在卫生上、在学习上一直找方法去帮助孩子们，希望把班级管理好，感觉到很忙碌，但是呢，也因为神在当中的带领，心中充满感恩。Tiffany 在12月初呢，面对第一次的公开课，那很紧张，忐忑不安，但是知道唯有要交托给神，一切都可以有平安。于是呢，就不断向神祷告，就希望一切顺利。心里头呢，就是很想拿一等奖，但是也知道呢，神有自己的旨意。最后成绩出来了，二等奖。
哦，
很神奇的是，他没有很难过或者怀疑自己的能力，就是肯定会沮丧很久，并且不断怀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会打不起精神。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在意成绩了。刚开始一出来结果的时候是有点失落，但是他告诉自己，这些都是经历，不用追求完美，神爱他，神没有条件的，也相信这个成绩是神给我的，我欣然接受，并且也会继续努力，不否定自己，同时也不要失去信心。我可以做得不够好，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
他说呢，因为在之前呢，在良友电台的时候有做个见证的姊妹分享说，做见证也是一种服事。我在外地没有找到当地的教会，所以呢没有线下服事的机会，于是我想通过良友电台把自己所思所想感谢神的事情分享出来。我告诉神，我一旦完成了家长会的事情和公开课之后呢，就会把见证写下来，感谢神我没有食言哦。
其实万峰呢也有一个相类似的经历，就是呢万峰跟良友电台呢就近期就参加了一个的比赛，就是把我们的节目呢在香港里头评选
哦。
然后呢我呢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已经是打算呢拿这个广播剧大奖的了，肯定能拿的了。那但是到达的时候最后拿奖没拿到， 这个是我最渴望拿广播剧大奖，我觉得根本没竞争对手，怎知输了只拿到一个十大优秀节目的奖。那我心里头觉得为什么没有呢？但是看到别人的那个能力，他就是专业的编剧，做舞台剧编剧的。那我们这些做电台的什么都要会嘛，我们都是业余的。如果对业余的人士我肯定能赢，但是对专业的人士我不能赢啊，那我就放下来了。那好像你一样，我也想拿一等奖，其实我想拿两个奖，但是只有一个奖一样。
是，我们也要学习谦卑的啊。
对了，所以呢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事情。
包萌萌说呢，今年要数算主恩，当中最大的一桩感恩事情呢，就是得到郭云乐弟兄的出手相助，得偿多年的夙愿，已经通过了言语所能表达的感谢、感激、感动，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认识你很荣幸，谢谢你郭弟兄。
郭云乐弟兄是谁呢？就是呢我们的网络平台的管理的幕后的同工啊。
对，
他会帮助你呢解决很多奇难杂症，当万峰没上线的时候他就上线了哈。
我倒是想知道呢他得偿所愿的那个愿是什么呢？没有说出来，
那你
这是吊我们胃口了。
你就要多看一看我们的留言板了哈。康明老师你太少去了，你要多去看看啊。好了，那今天呢就说了只有三个的感恩，然后我发现感恩太多，我本来只打算今天说的但是我现在再额外加一天感恩会，
就是
明天也感恩。
好的
好的
。
那现在呢我们就交给张琴老师呢分享他的良友之前。
来了，礼物来了。
你好，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没问题，看看圣诞老公公今年给我寄来什么礼物。
小姐，不好意思，寄件人是耶稣基督，是他给你送礼物。
耶稣基督？
圣诞节到了，耶稣给你寄礼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吗？
圣诞快乐！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迎见主面，接受主爱。
进入良友电台之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能跟你所做的一样，过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今天的他们？良友之前，欢迎大家收听良友之前，我是你的朋友秦贤啊。在这个栏目呢，就是呢要访问一下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前幕后，他们在来到良友电台之前是做什么的呢？那这一次呢，秦贤邀请的主持人又或者是同工呢，他既是台前也是幕后。那如果呢你曾经在礼拜五呢打过线上今天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又或者呢你是查经节目圣言圣言的粉丝的话呢，你也会有机会听到他主持节目。他就是我们的张琴老师。
琴贤老师好。
非常欢迎你啊。这次呢就轮到我来访问你了。那听说呢你之前曾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的。
是的，在到良友之前我是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幼儿园老师，然后呢做过采购员、秘书、行政、项目管理、传道，还有在另外两个福音机构做过童工。
哇，数一数啊，快两只手都数不完了，已经很多份不同的工作了。
是，所以年纪也不小了。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哈，就是你人生的经验很丰富哈。那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你过去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些工作呢？哈，
其实我每转一个工作我都会祷告。我就发觉我有点特别，我不是转工作，我是转职业。
职业
啊，我是转职业，
是转行啊，这样子。
是是是，
哇，整个行业不同啊。刚才听你说从幼儿园老师又到采购， 然后秘书，然后项目助理，然后来到福音机构啊。但是在良友电台之前曾经做过不同的机构的职员，那你在这些职业里面发掘了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之前有一个服侍是要去中国不同地方的，不过主要是在广东省。有一次我就在教会跟查经小组的组员聊天，我就说我是一个路盲啊，就是不太会认路啊。
对，
然后他突然就说你路盲还自己跑来跑去这样。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觉得很感恩，突然觉得很感恩。
突然觉得很感恩，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是路盲，但是呢每一期都还是可以平安回家。
那很值得感恩的。对对对，
是
是。
其实通常都会有人接待的，只是常常去的地方我才会自己去，所以基本上是安全的。而且因为以前在之前的工作就是有机会就去中国出差嘛，所以就算到时候他住一个新的地方也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有一种不太陌生的感觉。所以就算有时候身边没有同伴或者有一些突发的事情也会比较安定一点。
那你呢觉得在之前的职业有什么能够让你有所学习，以至于呢你在后来加入电台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你的帮助呢？
我在读神学之前呢，我的工作是在一家记忆的公司做的是项目管理，主要的工作就是推行那个正式的说就是企业机缘计划。简单来说，
专业
没有，简单来说就是将不同部门的那个运作电子化，就是一起用一个共同用一个软件的系统这样。这个工作虽然跟在良友电台的那个工作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工作的模式我觉得有两个特点是有点像的。第一就是之前的工作就是需要跟不同的部门还有单位合作，比如说香港的公司然后在中国的厂房然后客户供应商然后还要找出大家都觉得可行的方法，然后一起合作才可以把东西做好。是不是很像我们在电台做的工作？
对，没错，就好像我们做节目这个团队呢要配合不同台前幕后的人员。
是
那我觉得张琴老师你就是这种人就是配合不同的人配合不同的部门这样。
应该是之前的工作有训练或者性格也有一点帮助吧。
对，你在空中辅导又或者是圣言圣宴也有帮忙嘛。感觉你就是很会联系不同的人
希望是这样。
是这样，我是观察出来的嘛。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之前的工作了，因为就是要那个按时间东西就要出来嘛。
对，
所以就是要好好规划，然后也是跟着时间跑，就是但是呢随时都会有状况出现，
是，
然后就要想方法应对，是不是也很像我们现在的
情况？就等于是现在的状况。所以以前的一些工作的画面换到现在良友电台，你也觉得我也是做类似的东西这个模式好像差不多。
是，就是工作的类型不一样，内容不一
样。内容不一样，但流程等等都是。
是，模式是很相似的，我觉得。
那这个就是以前你的工作经验让你来到良友电台之后觉得好像也是有类似的这个操作的模式但是毕竟呢来到良友电台呢，因为我们是福音电台我们也有真的有一点不同吧跟外面的工作。那你觉得加入良友电台之后的自己跟良友电台之前的自己有什么具体的分别呢？你观察自己了认识自己了。
刚才提到其实我曾经在另外两家福音机构工作过，所以我对在福音机构工作还是比较容易适应。虽然一般来说没有好像良友的规模这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很特别觉得自己很不同，因为我来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大概两年左右。 比较明显的是我的普通话比刚刚来的时候有点进步啊。
啊，是是，要继续努力哈，其实练得还不错。
另外就是胖了。
OK， 为啥呢？因为下午茶嘛。
因为下午茶，然后以前的工作是要走来走去的嘛，比例比较高一点，应该大概有一半时间都是不一定坐在位置的。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办公室，所以
要不就是自己的位置，要不就是在录音室，
是是是，
走来走去都是这两个地方，
是是，
相距不高，不到一百米，
是的，是的，这以前就是待在的空间好像比较大一点，但就算接触的人是多，但是数目还是有限制的。现在待在的空间好像比较小。但是透过空气好像接触的人好像更多，
多得多了，
对啊，
我们透过网络，透过大气电波发出去
啊，是啊，所以觉得好特别。
嗯，
但是这个改变呢我还在适应当中。
哦，还在适应啊。
是是，
我相信你会适应的越来越好了，
希望希望
啊，因为你所担当的节目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那在最后呢，是张琴老师，如果那现在有机会良友之前的这个你出现在你面前了，你想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不同的工作带给我不同的训练，比如说可以增加对中国的认识，然后怎么样安排计划工作，跟不同的人沟通，那这些不同的训练都可以用在现在的服饰上，我就觉得好奇妙。我觉得这个也是神的带领和装备。那如果要说一句话的话，我会跟之前的自己说，以前的努力都用得像挺好的，我会继续学习新的技能，然后就是发现新的东西。
谢谢张琴老师呢，今天接受琴弦的访问。那听众家人，不知道你听到我们的这个既是台前又是幕后的张琴老师分享他的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他在良友电台之后的一些分享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感想呢？听到张琴老师这个分享，就是说呢，哎，每个阶段的自己呢也会有所学习呢，你不知道以后你所做的，就是因为你之前的工作累积的经验呢，可以帮助你呢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呢，每个阶段呢都要珍惜啊你所学到的东西了哈。谢谢张琴老师，
谢谢琴弦老师。
iRadio 爱广播，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3854呢，今天有个问题就说，你好，现在短波能收到节目吗？
可以的，有短波收音机，按照我们的时间波段是找到我们的。
对了，但是时间表得上网下载，所以最后也是上网了哈。
如果真的是不能上网告诉我们，我们看看怎么样给你发短信告诉你。
好，今天冬至啊，希望你都跟家人呢团团圆圆，享受一年白天最短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康妮，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